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蛮。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今天要继续在希伯来书这条路上走。有一句圣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背，是跟这个自己看自己有关系。你知道我讲哪一句圣经吗？
就是有镜子的那个。
不是。
自己看自己。
这句话讲到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在哪儿啊？
应该是保罗书信。
范围再缩小一点。
罗马书。
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给我们念一念吧，或者给我们背一背。
背我可能背不出来。
找到了，给我们念一念吧。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怎么说的？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这句话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看自己？
所以我刚才问你说，怎么看自己？自己看自己有一句圣经，对吧？那这里所说的怎么看自己是怎么看呢？
要看得合乎中道。
合乎中道是什么意思？这成语一出来就看不懂了。
不上不下。
不左。
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看得自己比别人高。
那他用什么尺度来量算是合乎中道？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那就是说你信心大，你看自己大就是看得对啊。
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因为我发现说在教会里面，这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往往是他认为自己有太大的信心，或者他对自己有太大的信心，对不对？
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就是说你看到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的信心是大，有一些弟兄姐妹信心是小，但是我们看到别人要想想自己的话，要合乎中道，不要觉得我一定比他好。没准在一样的环境底下，我们还不如他们。
这个话有点难解，是不是？尤其是合乎中道这四个字一标出来，就有点中国人讲的是中庸之道。但是罗马书这段话底下就基本上替我们解出来了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你要看见别人啊，因为这段话里面实际上是在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为肢体的时候啊，你要看自己，不要过于所当看的，
对，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对不对？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啊。
是，
那这是保罗啊，凭着神所赐给他的恩，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劝告。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这句话啊，实在从中文写起来呢，有点啰嗦。在罗马书里边他为什么要插这句话，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呢，我们一个人看自己无论是我单独的看，还是把我自己摆在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里边看呢，都要照着信心的尺度来看。那这段话摆在罗马书里面难解，其实摆在我们正在读的希伯来书里面就比较容易解了。但是希伯来书讲到现在呢，还不是在讲教会啊，是在讲我们个人这条信心路程上的经历。那么你如果照着这个信心的尺度来看自己呢， 就有好多种比较有意思的看法。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这是一条什么啊，当跑的路，
当跑的路，
对，那你看自己呢就可以知道说我跑了多远，还剩多远，对不对？
嗯，
同时呢就像你开头讲的照镜子啊，我们从这里边呢就可以跟自己对照一下，看看我自己
是不是
过于所当看的。我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但是你和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些每一个里程碑啊，每一个车站啊，你所当得到的啊，
嗯、
各种各样的啊所谓美好的证据对照一下的话，你就发现说，哎，我们千疮百孔啊，很多地方是需要好好的修补修补。那
是
还有一件事情呢，怎么自己看自己呢？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看这个信佛的人怎么自己看自己啊？
信佛的人怎么看自己啊？
嗯，
那轮回吗？
那到底是看自己是蚊子呢，是猪呢，还是人呢？
他反正可以轮回了，积德行善分几个档次、
嗯、
是吧？以前传福音是有碰到过一些佛教徒嘛，
嗯，
他就讲比较信的，像就是说他们信佛的人相信这个。这个世间人世间这有形质的东西它都可以轮回、
嗯、
譬如说他信佛信的比较虔诚、
嗯
啊、在世上他积德行善如果足够的话、
嗯
啊、那下辈子投胎那可能就成佛了、
嗯、
叫做什么涅槃呢？
哦，涅槃，对对对、
啊、是讲不出的一个东西、
嗯
啊、这个是最高档次了、嗯、如果普普通通哈，积德行善也马马虎虎是吧、
嗯、
那下辈子还有做人的机会，
嗯，
也就是说还有做佛的可能性，
可能性、嗯、
那如果为非作歹，那就下辈子可能投胎就变做畜生了、
嗯、
啊，最差的这种无恶不作的这些坏蛋的话，
嗯，
可能不得超生啊，好一点嘛变棵树，差一点就变石头，石头要化为无有要好久好久，
听起来蛮沮丧的。
是啊，所以说那更糟糕的就是下地狱去了。
那我宁愿做石头。
对啊，他也是分了好多档次了，可能我讲的还不够细，他们还有一些更专业的说法，只是我
这个想到这个生前死后的事情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虚妄的。如果说自己看自己呢，是不是你活的时候怎么看你现在的这个活在肉身的这个人？这个从念佛的人、信佛的人，他们是怎么看这个东西？
信佛的人怎么看这个东西啊？
七情六欲是什么？
四大皆空。
那为什么要有四大皆空？七情六欲都是孽障，是不是没有必要的？头发是烦恼丝。反正我现在活在这时候呢，是啥都不对，生老病死、
嗯、
没一个好东西啊。
是。
那这个传统中国人怎么看自己呢？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他到底用什么来对？
中庸之道嘛。
中庸之道什么东西啊？到底我们看自己是看什么、
中国还有一些道家的思想也在
那。那你能够把它大致的说出来吗？怎么自己看自己？
八卦、太极、阴阳五行啊。你看古代打仗啊，
嗯，
都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哦、
你这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啊。
嗯嗯
啊，就是刚刚好、啊。
刚刚好就是说你现在还不好的意思，要想办法让它好一点、
哎。但是他就不强调说一定很好很好，
哦、
也不一定说你很差很差。
哦，
什么卑贱？
那进化之中就对了。
你看那个古诗里面说那个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嗯。
啊，还有一个什么？
美金不能买。
世界不能移，贫贱不能移。
哦，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嗯，
耶、yeah。
那你说还剩什么了？你说
我不知道，
就是那颗心，哎，
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是做到这几样的，哎，那个位置就好像摆在正中间一样。
这些东西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啊，但是最好就是先多想想啊，咱们再找一个吧。现在这个新中国，对不对？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这个人应该怎么看自己呢？
新中国，我们
现在前几代的人比你们年纪大一点的人，那他们形容起来可是多了。
他们是苦尽甘来的一代了。我妈、我爸他们那一代、小时候真的是很苦啊。像我这次过年见到这亲戚，像我的伯伯，他总现在六十多了，
嗯，
总是讲想当年，
很多想当年的事情跟你们讲。对对
对，小时候多苦多苦，没得吃啊。
我们在国外传福音也是，年轻的孩子他根本就不要听。是不是？昨天我们认识的那个中国的一切，
很有 他们一讲起来，我们的心里一下子觉得距离感太强了。
对对，
因为我不在那边，我看不见摸不着，也无法去体会你当时的心境，但是他们却很有情感的在表达那个当年时候的那个环境。
而且他们表达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表达往往都是别人教给他的，或者在那个时代非常非常风行的，每个人都是朗朗上口，一大堆的口号，这个口号里面有很多哎，是怎么自己看自己，但是现在出来就是成了嘲讽的话，是不是？
是，有时候也是教育我们这一代的了。
你看当初文革的亲爱的毛主席哥们，哎，他有这种什么追英赶美的口号啊，这种东西都是教我们怎么自己看自己的，他是希望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统一的自己看自己啊。
嗯，
比如说他这个很出名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自己活着在干什么？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应当怎么来看它？也只要能够养乎吾身，乐乎吾心的，弄得天下大乱也没关系。这些都是教导我们怎么自己看自己啊。从大致从一个团队上，就好像罗马书讲的教会里面一样的，小到个人上，是不是才有一些这个样板出来要我们学习啊？
哎、是是，
个人就怎么自己看自己呢？其实在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很重点的教育对象啊，希望能够在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说文化大革命革什么了，不就是自己看自己吗？自我检讨啊，自我批斗，这都是自己看自己，但是不是凭着信心的尺度，也不是照着神所赐的恩，
这个标准
啊，这标
准不
一
样。
对对对，有一个标准提出来之后呢，这个自己看自己这个东西就火热起来了。
什么
批斗啊，检讨啊，啊，
自责反省，
找请示晚汇报啊，都是这些东西。那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就不太这个样子，他比较看外面的东西。自己看自己就是我还没有拿到这个，我还没有房子，我还没有好的工作，我还没有出国，是不是？
可能就是我这个年纪了。30多岁了，25岁以上嘛。
那25岁以下他们在想啥？
25岁以下，
自己看自己怎么看？
他们可能我接触的啦，至少说我们教会接触的弟兄姐妹，面临毕业的，当然他会多考虑一些我的毕业的工作啊、待遇啊怎么样。剩下大部分的时间，他会花在就是一些网络交友啦。
哦，
微博啊 ，Twitter，
那就是自己怎么制造自己了，对不对？制造一个网络上的形象，当做自己来给自己看，是吧？
像我们现在有国内比较流行就是微信啊，
微信，
你讲一句话，它可以建一个群啊，它都存在一个网服务器上面，你一登录这个群里面，他们互相聊天的语音就被记录在那里，你就会看见说，哎，他们在聊天，聊了什么？原来我们现在只是文字嘛。现在全是换语音了。
哦，语音也被录下来，
语音就变成一个文件，你就会听到谁说了什么，谁说了什么，几个好朋友互相在讨论一个主题或者怎么样。
那再进步一点，再 3D 一点，就已经快要变成时光隧道了。
但是就是说，面对面的机会是比较少了，更多的是面对一些像这个手机啊、电脑啊。
所以这难免就塑造一个自己怎么看自己呢？实际上每天在那边加油添醋，对不对？是不是精心修剪？有一个网络上的形象把自己裁剪出来，
或者说他根据自己在网络或者交友中看到的一些来定义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他这个判断力还是主要通过这个网络来解决，而不是一些长辈一些过来人或者老师所教育他的来主导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太一样了已经。他可以自我选择的空间太大太大了。
那这个聊下去是没完的。你会发现说，科学怎么教导我们自己看自己，美国人自己怎么看自己。那你如果是一个资本主义加个人主义的信徒啊，那你今天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享受，为自己盖个大房子，如虫坐窝，有吃有玩，我觉得心安理得，我自己看自己越看越得意。那你如果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并且是身体力行的话，那你就不断的在这个物竞天择的战场上啊和别人血拼，是不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你自己看自己呢？觉得是英雄豪杰。你如果是一个唯物论的忠实信奉者，那你的七情六欲就不是孽障了。趁着你还活在这个肉体里的时候，趁着你还有感官的时候，尽情享受你唯物的快乐，是吧？还真是谈不完的。可是你如果先花一点时间在这个自己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然后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里边， 希伯来书里边呢，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啊，信心旅程的第二阶段，就是从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开始，和第一个阶段是很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不太牵涉到自己怎么看自己，你发现了没有？
嗯，很多都是很快就经历到的
啊、当然也有人花了蛮长的时间经历到，但是总之他那个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啊，每个人都需要明白怎么看圣经，每个人都需要带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要与神同行，要明白神喜悦我们，神爱我们，神那里为我们所存留了一个天上的赏赐，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要动了敬畏的心，要有所预备，这都不是看自己，其实主要是看说、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房屋怎么样建在磐石上，怎么看一个基督徒的根基。那我现在把自己放在里边了，这里面个人的色彩比较少，对不对？但是是一个根基性的，根基性的，这个根基性的一定是基督徒的第一阶段啊。所以一信徒才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信教信迷了？怎么变成一个教迷了？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开口闭口都是讲一样的话，所以很多人他就不愿意信主嘛，他觉得好像是个人色彩完全被抹杀啊，
没有个性了已经。
对对对，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啊，这个应该怎么说呢？蒙哥这时候想了半天呢，我觉得基督徒的第二个阶段是教导我们怎么做诗人。哎，今天太可惜小贝没有来，对不对？要不然他要
做怎么做什么
诗人呢、啊？哎，就是小贝常常讲说，蒙哥的诗人情怀又出来了，对不对？他又开始头皮发麻了，对吧？蒙哥的瓜皮帽又戴起来了。
小贝哥的这个国学功底还是相当好的。
哦，我现在还在等一个节目，这几天要把它摆上来。哇，就是小贝哥现在在这个。我们这边德州中文台的小贝大论坛呐、哎，简直是不得了、
应该多放几个上来。
我正在等了下一个特别精彩。你知道那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连续四个听友打电话进来，而且都是女性的听友，然后都讲一模一样的话。哎呦，我们需要给他开始一个粉丝俱乐部，
这个叫。无敌小金刚
为什么我说这个第二阶段的基督徒啊，他是一个有诗人情怀的人，有很大的成分是因为他在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这看的东西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各门各派哈、完全不一样，而且对于我们啊，尤其你和这个佛啊，或者和这个和这个想当年革命初期啊，这个解放初期啊，教导我们自己看自己，那完全是不一样，它有非常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而且有非常非常多让你发挥的余地。你的啊，就这么说好了。尽管我们活在肉身里面啊，不是讲的那么难听，叫做七情六欲，但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眼睛，我们的体会啊，我们的感受，通通都派上用场。怎么说呢？我们就从头来数一遍好了啊，看看听众朋友可不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词。所以这第二阶段，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做诗人？你看啊，首先他就说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你说这不是诗人是什么？他怎么看自己呢？他看自己为一个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人啊，他到异地居住帐篷，对不对？他是一个遵命出去的人，而且更诗人的地方就是说，他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一个人。那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怎么自己看自己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儒家、佛家、道家、共产党家，或者是进化论家、科学家、美国家，统统都不一样。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基础，就是你现在自由了，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你开始流浪了，对不对？
漂泊，
漂泊了，漂泊是一个更好的词。你心里面知道神会给你一个方向，可是暂时呢，你知不知道你下一步怎么走？你不知道。
不知道。有一首歌叫做《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或者我不知明日将如何，这个基督徒这个不知不知写的歌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诗人都是不知诗人， 对不对？或者离开诗人，你这个歌呢，你只能唱给你自己听的。
对，这个肉身是不知了，但是信心里知道永恒。
所以我说怎么看自己嘛，从这里你就开始知道，哎，我有一个角色，我好像穿上了一套所谓诗人的衣服，我又很抒情，又很写意，又很坦荡呢，又很哀愁。我这种歌只能唱给我自己听，唱给我的弟兄姐妹听。哎，我离开的亲人呢，完全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跟他们中间好像一下子有深渊隔绝，是不是？我盼望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完全不能够明白，
反而会误解。
但对于这个误解，我能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心里是不是爱他、关心他？我关心他，可是他们能不能够明白我？不能明白我。你看看这个人，他一下子真的变成一个大诗人了。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中间的诗篇有150篇呢、哪一本书有150章了？没有这么多的。哪一部书的作者最多？诗篇？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变成诗人了。
是，
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有多少的诗人，是不是？
特别是大卫。
那现在比大卫写的多的还有啊，是不是？写诗歌的人好多好多好多，就不停的。
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可能那时候年纪应该也就20多岁吧。她写了歌已经有一本了，她说都是神感动的写。
是啊，感谢主啊，就算没有人唱，没有人知道，你还写不写？你还写。
对，他就是能写，
因为你突然发现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
是，
这个很不一样的角色呢，你必须要能够明白，你必须要留在这个角色里边看自己。当你看见自己说也成为一个诗人角色的时候，不要怕，不要慌，像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大卫、亚撒一样，我们通通都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叫做什么？做客。
是，
做客还好像是在异地居住帐篷，你看看这个多有情调。
这情调归情调的，想想还有点悲惨。
所以我说诗人嘛，你别碰上刮风下雨，
叫苦中作乐。
可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角色的时候不要怕，因为这是圣经在教导我们怎么自己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是应该以这个信心的尺度来看自己的。那如果一个人，一个前面的人啊，古人，他是这么看自己的，那你是不是也应当这么看自己呢？
有伴儿了吗？
有伴儿，
让你发现说自己不孤单，
而且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些都是好兆头啊，对不对？
是，越像就越对，
没错，这个叫做自己看自己，越对就越像，越像就越对。但是你不要看着看着失掉信心，你不要看着看着自己可怜自己，你不要看着看着开始害怕，那就与你无异了。因为你这样看自己是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又需要有一个信心，要行完了神的旨意。这不是像李后主自己看自己呢，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就搁笔一叹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我们的感伤，我们有我们的期盼，我们有我们的遗憾，这个遗憾当然不是一个啊，对不对？我们离开了那些地方，的确留下很多遗憾，对别人来说看我们也像一个遗憾。不要怕这些事情，不要怕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不完美，因为这真的是基督徒必经的一个阶段。
是，
这个阶段你不能老开玩笑，你不能老避开它，你不能说它太消极，它一点都不消极，这是与我们非常非常有益处的。你要留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爱写诗你就写诗，你爱唱歌你就唱歌，你爱画画你就画画。
你说逃避也不行。
对对对对，这个阶段不是让你逃避，也不是让你去感伤的，而是让你自己看自己。你晓得我们真的是，哎呀，开始有点天上云彩的颜色了。
其实这个有时候会上瘾的啦。就是你看很多人不是说不喜欢照镜子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拍照，你说很多人有拍照，为什么有时候会去翻那个照片？他就想说，哎，这个就是我。谁拿张照片说先看别人？那肯定先找自己在哪里嘛。
那你当然是 交女朋友的时候，你就先看女朋友的照片，对不对？
对啊，你看见这里也像你，那边也像，你就越来越想多知道一些。
哦，前两天我还在网上，一个好久没见面的弟兄，哎，他上网了，哎，他现在有个女朋友了。
嗯，
我说这个已经开始要论及婚嫁了，几张照片来。过了几分钟来了一张，说这张是最上相的。我一看，我说，哎呦，大美人的，你配得上吗？他说这个姐妹不错啊，这姐妹每次见她面的时候呢，要她先背两句圣经，然后才肯跟她一起出去吃饭，厉害吧？
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好？没结婚以前好啊，结了婚以后，你看有的你瘦了，我告诉你，
换我肯定就不行。
你说的是会上瘾是不错，但是这只是一个中间阶段，还有再往下的阶段。只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值得逗留逗留，因为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什么？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神，这个等候绝对是一个诗人的话。你等多久你不知道。
这个我老爸也是有跟我讲。
他怎么说？
很多时候叫你学的一个比较难的功课就是等候。等候神做工，不要自己擅自做什么决定啊。
可这个等候还有很美的一面呢，对不对？
也是。
等候是一个很好的福气，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难事儿。你既然知道要等，那等的时候干什么呢？等的时候多多发出你的诗人情怀。你把这从这个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这所有的形容词、形容句通通连在一起，我想你会同意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诗人阶段。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呢，让我再慢慢的给您念一遍，您一面听一面想啊，最好再回去多读几遍，看看这段圣经里面是不是充满了诗人的眼界，诗人的心情。更重要的是，那个诗人不是别人啊，正是你啊。你现在和他们站在一样的地方，看着一样的风景，走着一样的道路。这里边没有用到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什么赞美啊、敬拜啊、举手啊、欢呼啊，可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向来被时代所留下来不被淘汰的基督徒的诗歌、基督徒的文艺作品，越是好的越是与这段圣经有相合的地方。有哪一些相合的要点，那就尽在不言中啊，您自己去慢慢体会吧。从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开始到十六节为止，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